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我们在星期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啊。今天的题目是万事有起头啊。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被人家问一个问题，哎，你们基督徒你们为什么觉得有神呢？神是看不见的，真的有神吗？啊，其实在我们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啊，我们这本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啊，它里面的记载就是说到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在这个世界这几十年的时间究竟要做什么呢啊。当你打开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刚才我们读了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他讲的就是有一位创造的主啊，这一位主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从无变成有的神。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神呢 啊？其实在圣经罗马书，在另外一段圣经罗马书里面啊，没有 OK， 这里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退位。从这个大自然万物的奇妙，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却知道背后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但是真的有神吗？如果真的有神，那么这位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曾经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讲到有一个科学家啊，这科学家他是非常专业的啊，而且他是研究天文学的啊。很多人都觉得宗教信仰啊，这些有神有鬼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知识的人啊。但是这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信仰跟他的专业有没有冲突了啊？他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研究科学的啊，他们都认为这个鬼神之论啊别理他了。不过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所以大家很希望将好的东西分享给他的朋友，他也很希望他这些朋友都能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但是怎么样可以让其他人也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呢啊？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啊，就是请他的朋友来到他家里面有一个 party 了啊啊，请他来这样有一个 party， 然后这些朋友都来到他家里面，在那个宴会里面，他就说：“我带你去看一个很棒的东西。”他就带他们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打开那个房间，哇，他是一个天文学的科学家啊，所以他能够把整个人类所能了解的这个宇宙，这个就是星辰做了一个很大的模型，很大的模型啊啊啊，很大的模型，好像这样的啊，里面有太阳系了，太阳系里面有太阳，然后有九大行星啊，然后地球在哪里，月球在哪里啊，各式各样的。因为他很多的朋友都是科学家，所以啊，他们见到这个模型都称赞他啊，说他哇，你做的怎么精准，而且做的怎么棒。好了，大家就一起看一起看，看了一回之后，就有一个人问他， 这是谁做的？啊，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就回答说，哦，没有人做的。旁边人就说了，我是说这个模型是谁做的了？这个基督徒说了，我都说了没有人做了。旁边的其他人都很好奇，你在说什么？他说，我说没有人做了，怎么可能？这样的东西明明摆在这里啊，怎么样会突然间出现呢？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争辩起来，觉得啊，这个基督徒到底在做什么啊？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基督徒突然间就说了，这个只是小小的模型，宇宙里面的一小部分摆在这里，你们都相信没有人做的，就不会居然出现了。那么那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宇宙，面对一个真实的宇宙，里面有太阳，有月亮，有星宿，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有人做的了？圣经里头刚刚哪一段的经文说什么？借着所造之物，人不能不承认这个宇宙在它的背后一定有一双创造的手。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位创造的手，他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在今年的开始，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创世纪的系列啊。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神，也来寻找他与我生命的关系啊。我们先看创世纪这本书的名称啊，就是创世纪了啊。其实原文里面的字是起初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开始的两个字起初啊，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创世纪这本书应该是起初啊。而我们叫做创世纪这个名称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这本书就是在讲什么创造的啊。但是这一本书实际是在讲历史，是在讲人与神这位创造的神认识的开始，以及以色列人的起源啊。创世纪一共有50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的到第11章啊，里面有四样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创造、堕落、洪水、罢别。第二部分就是从12章开始到50章，里面就是讲到四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啊。啊，都明白明白吗？到这里啊，我们可以一同来读啊。第一部分是什么啊？四个的事件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创造、堕落、洪水、罢别。第二个部分就是从四个人物所组成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记得了。所以这个八个重点就涵盖了创世纪整卷书的内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够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去看万物都有起头啊。起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看看创世纪的内容和它所产生的问题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啊？各位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啊？我们再来读了啊，记得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这句话就是在回答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世界背后是谁在掌管着的啊。起初这两个字是指到一个特定的时间，也是时间的开始。天地啊，最后两个字天地，天地就是指到这个物质的世界，宇宙世界啊。而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开始的啦啊，怎么样开始的，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创造，那么是谁做的了？上帝。所以第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说了时间空间物质生命等等一切的事物的来源，他们都有起头，这个起头的来源就是上帝。而神或者上帝这个字，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在中文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31次啊，是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因此神也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主角啊。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认为这样是不科学啊，不能够通过他们理性的思考，反而在我们学校里面都在教导我们的学生，教导我们什么？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啊。其实进化论这个观点最基本的假设是什么呢啊，简单来说，进化论就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生物学家达尔文的一个学说啊。进化论的里面的人一般都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啊，他们说宇宙和大自然只不过是什么啊，物质加上时间加上偶然性的产物。他们认为啊，第一个细胞是31年前在地球上偶然出现的，后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慢慢从这个细胞进化而来啊。你们听下去觉得怎么样？哇，好像真的，好像真的一样。但今天很多科学家已经不再相信进化论了。有一个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名叫邓顿，他不是基督徒，他认为现代的科学正在证明进化论这个学说不合乎事实。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如果一只飞鸟真的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那么古代的生物学家就应该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过渡的化石。可是这100多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那样的化石啊。难道几千万年前一条恐龙突然间生了一只鸟吗？啊，鱼的鳞片又怎么样会突然间成为一条羽毛了？这个邓顿博士还说，一个生命的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厂，它完全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相信偶然产生，就好比你相信一个猴子用我们的英文打字机能够打出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来啊。另外有一个理论是叫做无神的唯物主义啊，道理与进化论差不多，也是大胆肯定每一样物件都可以从无到有的，只要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有足够的时间。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人能够给地上的泥土啊，那些种花的泥土有足够生长的时间，听清楚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它会自动完成一曲贝多芬的音乐啊，可以自动完成一幅梵高的名画以及一座宏伟的礼拜堂，它可以自动出现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理论。你可以相信吗？见到你彼此要相信这个世界是从神所创造而来的，更不科学啊。所以不信上帝的人，对于不信上帝人来说，生命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啊。而创世纪却是不一样啊，你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却是不一样，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宣告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他是创造的主宰啊。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也不是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创造而来的啊，也不是神在什么时间创造了这个万物，乃是说明谁创造这个世界，谁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人类啊。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第八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一同来读。主神说，我是亚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亚拉法、俄美甲是什么？就是希腊文字母里面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代表什么呢？就是神是开始，神是结束啊。唯有回到一切万物的根源，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我们才明白存在世上的价值和意义。以耶和华上帝为上帝的那人便是有福的，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继续看下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刚才我们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是说什么？第二节是说什么啊？一同来读。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听下去，究竟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读下去的好像关系好像不太协调啊，有没有发觉啊？不协调啊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他所创造的是完全的。但第二节却说地是空虚混沌的状态，不像神所创造他时候本来的面目啊！明显这两节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啊！我们都听过有人说，这个地球已经有多少的时间了，多少的历史啊啊，几十亿年啊，是不是啊？而且恐龙曾经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后来却完全的绝种，消失于这个世界里面。现在找到很多化石都可以证明这个史前生物的存在，因为几个原因，有生经的学者从创世纪第一章与第一章第一节与第二节里面中间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就做什么理论呢？就是间隔说啊，间隔说，或者叫做时空理论 gap theory。 这个理论主张神曾经有两 次的创造，神创造第一个世界的时候，包括现今发现很多古代生物，好像恐龙都是属于头一个世界的。后来天使犯罪，就是我们所讲的魔鬼撒旦抵挡神，所以神毁灭这个大地，以至于地成为空虚混沌，进入冰河时期啊，而地球上这些古代的生物都死去了，成为化石。而现今我们活着这个世界，是神第二次的创造啊，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而两个创造中间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间隔说，就是希望解决化石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去形成的过程啊。但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不是这样去理解了？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标题，是要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第二节开始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做这个世界。刚才读第二节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第三节开始就是整个创造的过程，是针对这一个状态而做的改变和描述啊。本来这个大地是怎么样的，这里告诉我们是无形的，是混沌的啊，但是神将它变成有形有秩序。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光，就是时间、空间、物质，然后将天空和水分开，也让地上长满了植物。然后从第四天到第六天的创造里面，本来这个世界是空虚的，是平淡的，神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并且天上的飞鸟、海上有鱼、地上有动物和人类，使这个大地充满了生机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啊，你觉得是非常好啊，还是越来越差了？可能你是从北京来的啊，你觉得这里的空气比起北京都好很多了啊。但是冬天呢怎么样？冬天就不是阴天啊，就是雨天了、刚好今天下雪啊，你就会说，哎呀，我很怀念上海啊，总是有太阳出现啊。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天气变化反常，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的气温上升啊。本来我们在圣诞节放假的时间，我们一家打算去滑雪的啊，但是怎么样找也找不到地方去滑雪啊。好像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奥地利的高山，什么雪也没有啊。有科学家推断，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无法减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快我们到2060年的时候，我们地球平均将会上升四度，这四度将会令95%的生物死亡，也是世界步进到灭亡的道路。又或者在你的处境里面经面临着学业的困难，在工作上也有难处，国内的家人有期望也有压力，甚至心灵中有无形的重担，前路空虚混沌，黑暗重重，看不见一丝的光明，看不到出路。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位神， 它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从信开始，能为你为我创造前所未有的境界，因为它是使无变成有的神。我很喜欢一篇的诗篇啊，这个诗篇就是诗篇第46篇，里面怎么说啦？我们来读诗篇第46篇，我们来读：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给我们在万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势改变，
摇动都凯西，其中的水碎，砰空翻腾，山虽因凯降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当环境、气候、社会、生活越来越变得不稳定的时候，越来越 变得坏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帮助，因为他是可以使无变成有，可以将一切改变的神。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节一开始就是记载到关于六天的创造。在这六天的当中，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有时也是这位创造的主跟你跟我有关的，就是在每一天的创造里面都重复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啊？重复的也是开始啊，是什么啊？就是神说啊，神说啊，神说，就好像第三节说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神说有就有，神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神说这个字说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每一句话神的话都是有能力的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认真去读圣经呢？就是因为神的话不只是一个道理，神的话是真理。 OK， 道理跟真理不一样的，道理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我们应该好好读书，好好工作，我们不应该打老婆哈啊，我们应该这样，我们不应该那样啊，我们应该好好读书工作啊，很多的应该不应该。但是这些道理却常常让人感到挫折，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你以为打老婆的人他们不知道不应该打老婆的吗？他们知道的，但是怒气起来他就管不了了。那个人不知道天天上网打游戏机对他有什么好处啊？什么好处也没有，但是就是要上网打游戏机啊啊！在新闻里面看到有一些人可以打游戏机打到猝死的，打了24个小时，打了48个小时就要死在电脑前面啊！大家都知道那样耗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件事是很可悲的，就是什么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啊！我们读很多书，知道很多道理，却做不到，有什么用啊？但是神的话不是道理，是真理。真理跟道理不一样，真理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理不只是告诉我们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真理是带着能力的，它 他让你不只是知道，而且可以做到，因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说有就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出现了。神说你应该这样，当你一顺服神，你就会发现他不只是告诉你不应该这样，他是给你力量去不做那件事情。他不只是告诉你啊，你应该这样做，当你愿意顺服下来，他会给你力量去做那应该做的事情。神的话是真理，真理是带着能力的，因为神说有就有。当神说有就有，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一起去操练，去经历神的话的成就，以神的话为宝贵。当我们拿起圣经来对着神的话，我们去读去听去记得去默想去遵行，你就会经历这个神的话从写下来的文字转化成为神的话，奇妙的事就要发生了。诗篇第十九篇第七到第十节，既然读啊，我们同来读啊，关于神的话是怎样的，我们同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收拾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决定能使女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其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证实传扬，都比一己可羡慕，且比极多的荆棘可羡慕，比蜜更甜，且比凤凰下地的蜜更甜。有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才能有生命的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缺少了神的话，我们好像活着也会这样，会慢慢你觉得会孤单下去。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教会缺少了神的话，只会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礼拜堂建筑物，却没有那个生命力的信仰群体。因为教会是以神的话成为他的根基的，只有神的话存在教会，这样的教会才可以永远存在。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位上信上帝的人，我们要明白上帝不是想象出来的概念，他是客观的存在，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能从无变成有，他只说一句话这个世界就造成了，他是非常伟大的神，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会改变，只有上帝永远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今天除了从大自然我们可以亲身看到神奇妙的创造以外，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来更甚来认识这位赐人生命的主。愿我们好好的珍惜每一天与神相交的时间，从他的话里面我们能得着力量。好，最后让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十九篇第一到第八节，一同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日传出祭事，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暗设帐幕，
太阳如同
星芒树洞房，犹如勇士奋言愤怒。他从天这边出来，摇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再看到你的创造，是你创造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是你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可以享受你创造的荣美。主啊，我们不单单让我们认识你，我们也求神你帮助我们，让其他人他们也可以来到你面前认识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你不单单将这个创造世界让我们人去居住，也让我们去享受，而且你将主耶稣基督也赐过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主啊，让我们不单单我们基督徒去享受，也让其他人也明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太多，你爱我们，让我们也常常记得你这份爱，谢谢你。决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